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与中国国防官员恢复中断多时的防务磋商，五国大楼称与中国军方保持联络是管控两国竞争的负责任的做法。五国大楼一位发言人星期三9月29号一份新闻稿中说，国防部分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塞斯星期二和星期三一连两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学平少将通过视像共同主持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称这次会议是拜登贺锦丽政府一直努力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表示，双方就一系列影响到美中防务关系的问题举行了坦率深入和开放式的讨论。美国明确会在印太地区致力于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捍卫共同的原则，双方一致表示会保持联络管道的畅通。美国和中国曾经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频繁举行防务政策协调会或者防务磋商，并且每年都举办多项两军交流活动，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紧张，两国防务官员的有关会议和两军交流活动几乎停顿。
美国一名外交官在出席一个有台湾外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参加的会议上说，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台湾拓展国际参与的空间。在星期三9月29号台美日三方共同主持的全球合作机训练架构GCTF 视讯工作会上，美国座谈协会副处长柯杰文说，作为世界科技公司，台湾致力于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为全世界谋福，但是台湾被阻止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合进行有意义的参与。曾经担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处处长的柯杰文说，美国依然致力于扩展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中国视台湾为自己一个省份，因此认为他没有权以国家身份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大多数的国际组织。美国和台湾在2015年设立了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后来日本也都加入进来，目的是要为台湾将自己的优势和专长与世界分享提供一个平台。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蒲杰亦都喺會上致辭。台灣外交部喺同一日發表嘅一份新聞稿中話，台美日三方喺第76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共同主辦呢一次會議，嚟到彰顯台灣為協助全球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嘅建設性夥伴。新聞稿話，部長吳超時喺致辭時話，台灣係國際社會不可或缺嘅成員。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星期三9月29號舉行第27次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兩岸條例第9條、第91條修正草案，內容主要為嚴格管控台灣核心關鍵技術人員前往大陸，防止台灣產業及技術不當外流，危及國家安全同埋利益。陆委会通过的这项修法草案报请行政院核准之后，还将转往立法院审议。陆委会星期三发表的书面公告指出，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企图窃取台湾产业技术案例频发，为了维护台湾整体经济和产业的优势，防范台湾产业及技术不当外流，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确有必要以整体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产业技术进行保护。陆委会表示，这次修法主要针对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者补助达到一定标准的并从事涉及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的个人、民间团体、法人、机构成员前往中国大陆实施管制，除非获得特别许可，上述人员或团体不得私自前往大陆，违者可处200万元新台币，约合72000美元以上1000元新台币，约合36万美元以下的罚款。不过陆委会都指出，前往大陆的产业界或者其他人士如果未受政府机关委托或者补助，或受委托及补助未达到一定的标准，则不在受管控之列。 已於6月23號停止運作的香港一傳媒集團正式進入清盤程序。香港政府今日9月29號宣布，根據香港公司條例賦予的權力，向原訟法庭提交將一傳媒有限公司一傳媒清盤的呈請，顯示清盤程序已經正式展開。一傳媒集團全資擁有的香港蘋果日報、一周刊和多媒體平台在2021年6月因為香港法院凍結了主要股東黎智英和一傳媒集團的銀行帳戶，在缺乏足夠現金流動支持的情況之下宣布停止營運。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9月29日發出的新聞稿說，出於公眾利益，已經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中的第879一條款賦予的權力，向原訟法院提交一傳媒清盤的呈請。新聞稿說，根據條例第879第一條，財政司司長可以提請將一個法人團體清盤，如果他按任何指明材料以公眾利益，認為某一個可以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32章清盤的法人團體應予以清盤，則他是可以提出呈請將佢清盤的。針對美國結束20年阿富汗戰爭的憤怒，星期三在國會第二日的聽證會中變成爭辯，有些議員要求高層官員辭職，亦都有人稱讚他們對困難局勢進行了最佳的處理。大部分批評聲音來自共和黨人，很多共和黨人都多次批評拜登總統不顧高級軍官的勸告，在上個月從阿富汗撤出最後一批美軍。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羅傑斯星期三說，無論你對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有如何的感受，我認為我們都能夠同意撤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災難。他並且說，這個是不同尋常的災難，是美國領導人最大的失敗之一，我擔心總統是在妄想。共和黨議員蓋茨甚至要求國防部長奧斯丁、參聯會主席米利上將和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上將全部立即辭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和台湾争相加入 CPTPP， 究竟日本方面的取态是怎样，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而另外，习近平下达打专利仗这个国策，中国公司起诉外国科技企业越来越主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香港的公民社会走向末路，国安法之下近50个组织在今年宣布解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反送中风波之后，香港的政治环境剧变，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在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接近50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而且可见的将来还有更多的团体在压力之下被瓦解。有分析认为，公民社会对于香港的运行起到重要作用。近期当局采取的连串封杀行动呢，就会导致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走向没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是香港的报道。
面临解散的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9月25、26日在位于油麻地的会址举行30周年展览，回顾职工盟和香港公民历史。现场除了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一辆写上六四的小型坦克，象征职工盟和八九民运的联系。 現場亦都邀請了工運領袖向參觀者講述工潮歷史。職工盟主席黃乃源對美國之音表示，今次的展覽以聚為題，利用聚這個諧音，希望帶出散聚總是循環的訊息。他強調，雖然職工盟承受很大壓力，但是展覽絲毫沒有受到影響，
絕對沒有做任何自我審查的。我們亦都不覺得在這個時候，即可能我們面對一個很嚴峻的情況，而特登去刻意去在個內容裏面會呈現一些離愁別緒，相反我們很想忠實地呈現回這31年來，即香港人一起在工運歷史上面走過的族人，無論公民社會受到多嚴峻的打壓都好，最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和決心。
10月3日，職工盟將會舉行會員大會，職工盟現有80多個屬會，合共有大約100票。若果有超過50票出席會員大會，當中4%贊成，就可以通過解散。黃乃源話：即將舉行的大會絕對不是橡皮圖章。
咁我哋喺執委會上面通過咗啟動呢個解散嘅機制，咁其實都要透過特別會員大會，即係每一個有投票權嘅會員啦，透過地理性分析啦，我哋而家面對緊乜嘢嘅形勢同埋風險，然後去投個一票，去決定職工盟未來嘅走向。呢一個30周年嘅展覽，正正係喺呢個時刻可以俾即係每一位我哋屬會嘅成員思考一下。咁嚟緊嘅路應該點樣走呢？透過我哋回顧自己嘅歷史，然後去展望將來。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公民社會嘅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威脅。根據香港立場新聞統計，2021年1月到9月，共有接近50個公民社會組織解散。以九月份為例，除了職工盟，仲包括成立超過30年嘅支聯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學生組織研學思政和支援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等10多個組織。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建文以往曾經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才開始出現公民社會概念。當年民間團體、民主派政黨和媒體人士號召50萬人上街，迫使政府擱置《基本法》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台灣經濟民主聯合研究員江文燕說，他認同這個觀點。
2003年的這一波大遊行引發大家對於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
江文燕對美國之音說，2003年的這一波大遊行引發大眾的思考，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香港人不能被這種專制的思想所滲透。但是在2003年，香港人比較沒那麼明白地認識到背後的這個中國因素。公民社會概念真正聯繫到香港人爭取民主，真實的壓迫來源就是中國政府。可能是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反送中運動那時候，江文燕認為公民社會在抗爭運動當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
這兩場運動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
江文燕說，這兩場運動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民間抗爭，因為公民社會的學生、專業團體或者其他的自治團體認識到香港沒有辦法去實現過去中國承諾一國兩制所給予的高度自治，以及特首以及立法會的雙普選。因為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認識到民主運動的阻礙，而觸發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2019年的時候，同樣亦是透過民間組織或者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去揭發送中條例的種種問題。輿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的存在和爭取民主普選以及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高度重疊，自2003年之後，多次七一遊行的主題都和爭取普選有關，譬如2004年的爭取07-08雙普選、2011年的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和曾蔭權下台、2013年的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此外， 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亦都某程度上對政府施政構成影響。譬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當時只有15歲的黃之鋒以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聯同多個家長和教師關注團體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導致政府最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這一類反政府的公民社會團體在民主派政治運動之中被認為扮演號召市民和其他民間團體上街遊行的大台角色。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長期關注香港局勢，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國安法施壓，強迫民間組織解散，目的是徹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會。
港府跟北京知道说香港的那个民主抵抗的那个能量不是政治团体。
吴瑞仁说，港府和北京都知道香港的民主抵抗能量不单只是政治团体、政党和政治人物，亦都来自于社会团体。香港有非常多专业团体、各行各业的同业工会，还有大学学生会等等。所以不是说拉几个政治人物就可以解决。一定是要将背后的整个社会基础都瓦解。这一类团体拥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他们亦都有专业意识，而且他们亦都是支持民主的社会基础。他预料当局的封杀行动终会持续下去。
他不会停留在49或50，因为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团体，像
吴瑞仁话，呢个数字唔会停留喺49或者系50，仲有好几个重要嘅团体，好似香港记者协会同埋大律师工会等等，都会受到封杀。佢觉得佢哋会封杀到底，彻底瓦解自主社会力量，当中仲包含呢两年成立嘅一啲救援性嘅团体，好似612基金，仲有石墙花，都冇办法幸免。吴瑞仁认为，当下港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打压手段，比起上世纪台湾国民党政府威权管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般讲说 authoritarian 威权体制，像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拉丁美洲。
吴瑞仁话，大家一般讲的威权体制，就好似以前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或者是以前韩国同台湾的军事政权。这一类威权体制，有时仲会容许一部分的社会自主力量存在。香港而家睇起嚟，就是要将这些力量全部摧毁，由政权或者国家从上而下全面控制的极权统治的体制，用的手段和方式非常之咁粗暴，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以前是以法治为荣的香港。他又说，反送中浪潮当中，示威者和警方多次爆发冲突，但是当局并没有反思背后的原因，而是将打压的矛头指向民间团体。
其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保安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
吴瑞仁认为，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人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恐吓和摧毁香港自主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甚至是过度积极、过度热心的一个关键角色。他对于他认为是敌人或者是反对派的人，会恶意地解释，说他们心入面想的都是坏事。但是邓炳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瑞仁觉得他可能是为了向北京邀功。在吴瑞仁眼中，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并不强，公民社会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治会出现困难。
那香港社会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的力量来自于香港社会有一种很强的自我
组织。吴瑞仁说，香港社会只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的力量是来自香港社会有一种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能力。这种自治能力一旦被摧毁，香港社会就无法成为世界大都会。世界大都会的社会力量要很强，不能够只是靠政府由上而下的管治。公共事务咁多，你今日将公民社会摧毁， 公民社會無法自救，無法提出主張，政府突然間變得角色非常重要。咁你話政府係咪唔會犯錯呢？吳瑞仁相信公民社會被摧毀之後，今後香港政府嘅管治會出現非常多問題，因為冇人可以制衡，冇人可以提出問題。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最高領導層已經將知識產權視作為中國科技競爭實力的一個關鍵戰略因素。在政策指引和官方的授意之下，中國的科技企業借助國內外對他們有利的司法環境，在與外國競爭對手的訴訟當中越來越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外，越來越多中國科技公司在知識產權訴訟當中成為原告方。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律和技術中心亞洲知識產權項目高級研究員兼總監何恆對美國之音表示，外國人在中國的案件當中成為被告可能有增加的趨勢。外國人在中國正是被起訴，他們在某些你認為他們不會被起訴的領域被起訴。外國人在中國被起訴竊取商業秘密，被起訴侵犯專利，因版税支付問題而被起訴，因反壟斷問題而被起訴。何柯恆表示，目前來自中國司法系統的數據是不透明、不完整。他說外國企業在中國因為知識產權問題被告上法庭可能已經是持續了一段時間。日經亞洲新聞9月22日的報導援引業界的律師的講話，越來越多的在中國的外國企業正在是成為被告。報導表示，中國和知識產權的立法改革提高了最高賠償金額度，增加了中國企業提高的決心。報道引用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說，中國2020年知識產權訴訟量是2016年的三倍。報道表示，2020年中國一審法院總共審理了28,528宗的涉及到專利、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等領域的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比上年增長 28%， 版權以及商標類的訴訟亦都是激增。專利各項的類別當中，發明專利的價值被視為是高於外觀設計亦是實用新型專利這兩種專利的類型，亦都更加能夠代表創新的實力。早在十多年前，一定的中國企業開始在專利訴訟案件當中贏得有利的判決。溫州中級法院在2007年對中國輸配電的企業正泰集團诉法国斯内德低压小型断路器专利审权案当中是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原告方是正泰胜诉，判斯内德赔偿人民币 3.3 亿元。这宗案件被中国媒体称作为中国专利第一案。2009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斯内德向正泰集团支付了 1.575 亿元的人民币的赔偿金。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通讯技术的行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它随之掌握的专利优势开始成为了中国企业撞告外国对手的一个常用的武器。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海一家名为是小 I 机器人的科技企业，从2012年和苹果公司陷入专利纠纷，这家正式名称为上海至尊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指控苹果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 Siri 侵犯他们 AI 技术的专利，求偿100亿元，并且在今年9月在上海一家法院提出禁令申请，要求法院禁止苹果在中国大陆销售 iPhone 手机。联德律师事务所统计，2011年到2019年中国法院受理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当中，中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的案件占 41.25%， 而中国实体起诉外国公司的案件占 33.13%。 而与此同时，在华外国企业起诉中国公司的数量亦都在增加。中国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咨询提供了双至保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9年的期间，外国企业专利诉讼总量年年递增，发明专利案件量是最大，美国企业在华专利诉讼量是居首位。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美国企业占比是 27%， 其次是日本、南韩以及德国，四国比例高达 75%。 在国外，中国科技企业亦都展示出更加积极的诉讼姿态。2020年2月，华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起诉美国通讯运营商威瑞森，亦即是 Verizon， 指控该公司未经授权在计算机网络、下载安全以及视频通讯等领域使用了十多项华为专利，要求赔偿以及支付特许使用费。今年7月，华为和威瑞森同意就两宗专利侵权诉讼案达成和解。之前华为在2016年在美国以及中国两地是提告，指控三星电子未经授权使用华为的 4G 通讯技术。2019年两家公司达成和解。熟悉美中商业环境运作的美国律师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公司对他其他的纠纷的美国公司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法律途径，这个显然是一种新的潮流。中国技术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对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非常之生气，当然他们选择了很多个收入，所以他们正在使用专利诉讼作为一种赚取收入的策略。他是对这个并不感到惊讶，这个并不总是凑效，有些时候公司这样做亦都是为了挽回颜面，试图向股东表明他们正在是抗争。莱顿说，对他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美国的法律制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科瑞维安旗下的国际知识产权数据咨询机构的统计，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专利侵权起诉的最主要战场是美国，然后是台湾、德国以及南韩。在美国，华为、中兴、联想以及 TCL 的提起专利诉讼最多的是中资企业。该间数据公司的显示，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在2016年升高到30多宗，随后在2017年有所下降，但是从2017年开始，诉讼案件数量年年上升。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案数量亦都是提高。2020年在发明专利侵权案的类别案件当中，美国公司就在中国提出了60多宗的诉讼，中国公司当年在美国提起的类似的诉讼不到20宗。该间的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的诉讼当中，涉案数量最多的公司排名前五位，华为、中兴这两家公司占了两位，其余三家的公司是南韩的三星、美国的苹果以及是 AT&T。 中国公司在这些专利诉讼案当中多为是被告，华为在他们所涉的案件当中是 37% 的情况是原告，中兴作为原告方的案件比例只是占 24%。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说，很多的科技公司都会利用法律制度寻求获取从一般直接谈判过程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中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莱顿表示，美国对专利所有者有很多的保护，这些保护在其他的地方是无法得到，所以他是认为目前的趋势是中国律师在如何进入美国法律渠道方面变得非常之聪明，他们并不是总是会赢，但是他们肯定会是好像美国公司一样熟练地运用法律制度。他同时表示，要好像美国这样获得法律救济，想去中国获得同样的保护是非常之困难。中国企业在境外高调对外国公司提起诉讼的同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亦都开始明确要将知识产权作为中外经济和科技竞争的一门利器。 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今年3月宣布，中國在2020年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連續第二年居世界首位，專利申請數量為是 68,720 件，美國為是 59,230 件。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示，中國專利申請的數量增長率是 16.1%， 而美國則只有 3%。中國在2019年首次超越美國，躍居榜首。中國華為2020年連續第四年蟬列專利申請數量最大的單一企業，南韓的三星電子排名第二。另外，據日經亞洲新聞與東京的研究分析公司 Cyber Creative 的聯合調查顯示，全球 6G 通訊技術專利申請當中，中國實體佔 40.3%， 美國以 35.2% 的比例落後。雖然中國專利的含金量以及實際應用能力仍然可能是遜於歐美國家，但是分析認為，中國國家支持龍頭企業在通訊技術、人工智能、新型科技領域近年來積極的優勢，未來將會在海內外的競爭當中，憑藉著知識產權以及專利的訴訟另辟蹊徑。今年較早的時候，中國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作出的有關提高中國企業以及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力的指示。這篇在2月1日發表的文章說，知識產權是國際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亦都是國際爭端的焦點。大家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決不放棄正當權益，決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今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印發今後15年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提出到2025年使到專利密集型的產業增加值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達到 13%， 知識產權使用費年的進出口總額達到3500億元的目標。在這樣的國策指引之下，法律專家認為中國的法院亦都開始變得更加激進，快速判罰禁訴令，中國的訴訟當事人亦都變得更加活躍，這個明顯是來自最高領導層的授意。所謂的禁訴令就是禁止當事方在某法院管轄範圍以外的其他法院提起訴訟的司法命令，中國法庭近年來流行的禁訴令以跨境方式禁止外國公司在全球任何地方通過提起法律訴訟來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密。《華爾街日報》這個星期一的一篇報導統計，自2020年以來，中國法院在四宗重大案件當中發布了跨境禁訴令，其中的三項禁訴令的裁決都有利於中國通訊技術公司華為、小米以及是廣東的步步高，而另外一項禁訴令所涉及的當事方都是外國企業，包括南韓的三星以及瑞典的愛立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柯恆表示，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方面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過去就有很多個對策，其中一個對策就是快速下達禁令，另一方面就是缺乏透明度，這是一個長期存在著的策略升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指出，中國司法體系近來是頻繁對中國科技巨頭的外國競爭對手發出禁訴令，客觀上保護了那些受到外國企業指控的涉嫌竊取知識產權的中國公司。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今年4月份發表的有關世界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情況的301特別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在2020年出現了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例如是中國法院發布廣泛的禁訴令，例如在中國小米對美國的 InterDigital 的一案當中，武漢一家法院是裁決禁止 InterDigital 在小米的官司結束之前在中國境內是起訴小米，否則將會面臨每個星期100萬美元的罰款。柯恆表示，中國法庭不是完全獨立的，他認為不幸的就是在今日的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現時中國的領導層說應對外國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是很重要，所以局勢有所升溫。有一些是熟知中國司法環境的從業者就看來， 外国企业在中国法庭是否会得到公平的裁决，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取决于案件的敏感度。哈里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的时候即使是对外国的公司，中国法院亦都往往相当公平。他的意思指的就是，在一场的诉讼当中，如果他们在生产的物中国工厂起诉我们要求赔偿$200,000，中国法院很可能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因为他们不在乎。中国政府对这种的起诉亦都不会关心，即使是中国政府真的关心，他们只是想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法律体系健全，所以在这种的诉讼当中你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决。哈里斯说，但是如果我是一家尖端半导体公司，我在中国卷入了一场知识产权诉讼，中国政府就会非常之关心，而外国公司不会得到公平的裁决。哈里斯补充说，有时美国公司不熟悉中国的法律体系以及司法制度，应对案件的时候准备不足，有时的确是在不知情况底下触犯了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规。比如美中法律对商标注册原则不同，美国实行使用在先原则，中国实行申请在先的原则。而中国公司在海外提起诉讼的获胜比例和其他的申诉方相比几乎是不相上下。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原告方在欧洲知识产权的诉讼当中获胜的几率是 55%，略低于非中国原告的 57% 的胜率。但是在美国，中国公司提出侵权起诉的获胜比率有 60%， 高于其他的诉讼方 57% 的胜率。他说，中国科技威胁网站共同创办人莱顿认为，中国企业利用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公平透明的环境。他说，他认为美国的制度太过慷慨，因为比起其他国家，在美国提起诉讼是非常之容易。莱顿表示，如果你好像华为这样在实体清单上面，你就不应该这么容易地运用美国的法律制度，你就不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因为做错了事造成了伤害，所以你不应该享受那些信誉良好的公司所获得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投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四名候选人在9月24号都表示欢迎并且支持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而之前日本官员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认为有必要不断观察是否真正准备好遵守高水平的规则。身为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对于两者的加入表现出明显的落差。专家就分析说，日本的外交和经济战略以及日中和日台关系可能因此产生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9月16号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亦都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日本是轮值主席国，亦都是 CPTPP 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日本自从2012年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就是 CPTPP 的前身的时候， TPP 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涵的区域经济整合构想。在前首相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在安全保障上面是亚洲民主安全之战，经济上就是民主贸易的 TPP。 在这个战略意涵下的 TPP 对抗中国的色彩很强，即使是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这个色彩也都未曾淡化。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在 APEC 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呢，日本国内呢就对这个发言呢高度关注。
李世辉说，当习近平在2020年11月的 APEC 会议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日本就保持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从正面影响来讲，日本期待中国若能够成功透过制度变革，亦都符合 CPTPP 的加入条件，将可为日本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亦都擔心中國藉由加入 CPTPP 而取得制度性的話語權，進而損及日本在區域以及國際經貿體制的主導權。9月11日前後，《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美國正是考慮對中國的補貼行為以及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相關損害啟動貿易法301條款調查。澳大利亞、英國、美國在9月15日聯合宣布成立三國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AUKUS。 李世輝認為，中國政府在9月16日就正式宣布申請加入 CPTPP 具有明顯的政治操作痕跡，自然引起美國和日本的警戒。中國宣布申請後不到一個星期，台灣亦都宣布正式遞件申請，這樣的發展更是增加了 CPTPP 的戰略意涵。日本電視台日本新聞網 NNN 報導，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觀察中國是否能夠遵守 CPTPP 的高標準規則，對於中國的加入保持慎重的立場。另一方面，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政府發言人加藤勝信、經濟再生大臣西川康念等官員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台灣加入。李世輝教授表示，就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台灣申請案的態度來看，日本是歡迎台灣，同時警戒中國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還不能確定中國它到底對於加入 CPP 這件事情它有什麼樣的戰略意圖。日本國內呢有幾種不同的意見。
李世輝說，這個差異鮮明的態度主要是因為日本還不能夠確定中國的意圖，日本國內有幾種不同的意見。首先，日本擔心中國想藉由這個宣示離間日本以及美國以及日本和 CPTPP 其他成員國的關係，亦都有人認為若中國順利加入而美國就遲遲不願加入，日本擔心中國將會取得 CPTPP 的主導權。此外，中國是否有決心徹底改革國內法律的制度亦都令到日本存疑。日本更擔心在談判過程之中，中國會強硬要求 CPTPP 成員給予中國發展中國家的特權，就好像是中國對 WTO 的談判一樣，而日本可能沒辦法抵抗它的壓力。國際經營管理專家惠理是日本諮詢公司創辦人立花聰博士認為，日本雖然目前有態度差異，但並非本質的轉變。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日本國內對於價值觀和經濟利益相互關係的認識一直模糊不清，可以說是代表產業界主流的左翼勢力一貫以經濟利益為重，在對中國和台灣的關係上面單純將兩者的經濟利益總量放在天平上面衡量得出重中輕台的結論。相較之下，在日本國內的親台派就被定位為基於共同價值觀或者是日台的歷史淵源的保守右派。
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現代社會的許多所謂價值觀其實他們都立足於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內涵意義就是保障遊戲各方玩家能在共同的遊戲規則這平台上進行公平交易。
立花聰說，其實這些是一種錯誤的詮釋，現代社會很多所謂價值觀其實它都是立足於一定的經濟基礎。所謂共同價值觀的內涵意義就是保障參與遊戲的各方玩家能夠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上面公平交易，只有落實公平交易的規則才能夠減少交易的成本，保障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日本的政客、政治官員甚至產業界，它大多數主流人士都沒有注意到這個本質性的原理，而只是貪婪於眼前的短期利益。直至近期日本因為中國的軍力的增強、網絡安全威脅和全方位的滲透，才使到日本開始對中國產生了重大的安保擔憂，這些亦都體現在對台關係的升溫。立花聰表示，日本官方和企業界的基本想法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在 CPTPP 問題上面當然亦都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分歧。立花聰博士認為，對於日本來說，台灣加入 CPTPP 的利益比中國加入要大得多，因為中國沒辦法實現公平交易的原則，因此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
我們看看澳洲的例子，中國對澳洲發動了懲罰性關稅制裁，就是政治凌駕於經濟之上，破壞或者是擅自制定遊戲規則的一個典型案例。
立法聰說，看看澳大利亞的例子，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的 惩罚性关税制裁就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独自制定游戏规则的典型实例。目前大多数媒体舆论都聚焦在一个点上面，那就是澳大利亚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 的重大障碍。其实中国单是要剔除这个障碍并非难事，它可以改变政策，暂时减入甚至取消对澳关税的制裁，但是本质并没有变，这些是中国的伎俩，看下 WTO 就可以知道。纳花聪博士强调，这就是中国从 CPTPP 会出现的保障游戏规则，实现公平交易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和欧盟亦都有贸易冲突，但是基本上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因此是量的冲突并非质的冲突。中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并未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因此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低，其中安全保障问题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
看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川普要的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中国呢，他避开这一本质，他说什么？我多买你一点美国的农产品。
纳花聪说，看看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特朗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的质，而中国就以多买一些美国农产品的量来敷衍对损益得失关系。日本有多少政客能够有特朗普的头脑，有国家利益这个概念，他本人非常之悲观。纳花聪博士又表示，其实日本只是需要对中国加入 CPTPP 这一点照章办事。 CPTPP 是一个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协议，按照中国的现状，加入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他指出，其实有一些相对低标准的国家也都加入了 CPTPP， 这些是因为在量和质的问题上面和中国不同。例如越南为了加入 CPTPP 作出了很多的质的改变，其中最本质性的改变就是劳工问题。 CPTPP 和过往的贸易协议相比，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在于它的严格的劳工条款。越南承诺提高保障劳工利益，并且在2019年全面修改了劳工法，其中令人惊讶的就是越南一反越共属下单一工会政策的常态，开放了公民自由组织工会和参与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就是自由结社权，这一点以前中国不可能做到。
这在共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给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
纳花聪博士解释说，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为了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被一党统治带来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八条充分肯定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尤其是在保护劳工权方面。2001年中国正式批准该公约，但是同时中国政府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项，就是自由结社权，提出了保留。声明提出，中国政府对该项将会依据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一切从政治出发的中国坚持它的原则，坚持单一工会的体制，中国不可能允许多元工会的存在，这是中国的一个先天的基因。他又强调，在并不因为屈服于中国威胁利诱而改变规则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和其他的盟国都只是需要按规则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取决关键在中国不会改变质。李世辉教授表示，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提供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战略空间。
台湾所选择的时机点跟加入的名称呢，具有一定的战略考量。首先在这个时机点上，选在中国宣布之后，台湾立刻宣布。
李世辉说，台湾所选择的时机和加入所使用的名称具有相当的战略考量。在中国宣布申请加入之后，台湾几乎立刻表示要申请，是将台湾和中国加入的议题同时交由 CPTPP 成员国考虑，可以说是中国的申请为台湾打开了一扇门。在加入名称方面，台湾选择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名称加入，暗示 CPTPP 成员国以及中国 CPTPP 可以依循 WTO 模式给台湾加入。因为台湾已经符合了 WTO 的规范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申请加入和中国绑在一起，亦都可能出现是否需要以中国加入为前提的问题，或者是有可能变成中台同时加入。 日本在这个时机点并不希望中国立刻加入，而是希望美国重返加入之后再联合美国制衡中国。换言之，台湾因素将会成为中国和 CPTPP 成员国谈判的阻力，这些势必增加中国加入的难度，拖延中国加入的时间。日本应该会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说服美国或者欧盟加入 CPTPP 来到制衡中国。李世辉教授认为，对台湾来说，在美中对抗日中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就为台湾创造了一个申请加入的时机。未来的半年，日本和 CPTPP 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决定是否同意中国和台湾的申请。日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对应将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和台日的关系。
对于这个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是希望透过 CPTPP 的谈判来加速目前在停滞的中日和 FTA 的谈判进程。
他说，在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可以藉由 CPTPP 的谈判加速中日韩 FTA 就是自贸协定的进程，以及在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的政治日程营造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氛围。另一方面，若 CPTPP 成员国多数对中国申请保持否定的态度，或者是同日本或者其他 CPTPP 成员国谈判过程之中出现彼此无法妥协的制度认知差异，反而会加深中日两国的隔阂。至于台日关系的变化，李世辉教授认为 CPTPP 的申请和谈判是台日建立全面制度性交流的重要的试金石，若能够顺利进行谈判，台日之间的互动将有机会从现有的民间事务往来提升至政府部门的政策交流。另一方面，台湾亦都必须直接面对开放福岛等五元食品进口至台湾的议题，尽早提出台日双方都能够同意的解决方案。假如台湾对日本有过高的期待而导致期待落空，反而会影响台日关系友好的氛围。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十几个省份出现的电荒和拉闸限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单止迫使工厂停工停产，而且导致居民区停电，电梯停驶。居民和商家为了要照明抢购囤积蜡烛，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厂亦发出警告，一旦城市停电的话，城市供水都会出现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这一轮的电荒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供应不足，而电厂因为供电价格受国家控制，不能够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扬而令到电费上升，因此出现煤电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异现象。有一些电厂为了减少亏损，甚至以設備檢修為藉口去減少發電。另一方面，部分省份上半年能耗雙控或減排未能夠達標，近期為了完成第三季度目標而集中限產，因此對企業生產帶來的衝擊。中國多省份、多地區、多行業的企業遭遇電荒和減排達標的雙重壓力，被迫限產停產，將嚴重拖累今年的經濟增長前景。在受電荒衝擊最嚴重的中國東北地區，吉林省省長韓俊星期一9月27日前往吉林省內的幾間工業發電企業和電力公司，就煤炭補工和電力穩工問題作現場的調研考察。據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韓俊要求工業和發電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克服電煤價格倒掛、碳煤緊缺、價格暴漲等困難，全力實現滿負荷安全運作。韓俊還要求銀行和企業對接支持企業採購煤炭，確保煤炭儲備充足。煤炭曾經是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一個主要商品，不過中澳關係惡化之後，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了貿易制裁，停止了澳大利亞煤炭的入口。不知目前面對電荒的強大壓力，中國是不是已經或將要恢復澳大利亞煤炭的入口呢？ 美國之音此前報導，中國東北有一些城市一之內沒有預警地多次停電，有時一次停電超過12小時。沈陽市有些地方連交通信號紅綠燈都停電，引發交通堵塞。包括長春在內的東北多個城市的市民抱怨說，停電的時間越來越長，而兩次停電之間的間隔卻越來越短。很多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對拉閘限電表達強烈不滿。法新社引述一位網民的話說，連續四日每日停電八次，我已經無話可說了。另一位的網民抱怨商場提前打烊，而便利店點住蠟燭來到照明。有人說，我們就好像生活在北韓一樣。由於東北地區拉閘限電頻繁，民眾被迫搶購蠟燭照明，搶購囤積蠟燭的情形時有發生。有一些蠟燭生產廠商表示，蠟燭訂單在一個星期之內增加了10多倍，但是由於蠟燭生產廠家亦都遭受拉閘限電之苦，蠟燭生產亦都是時有時停的。路透社引述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說，供電緊缺不單止造成交通信號燈關閉、居民大樓電梯停駛，連手機信號的覆蓋都遭到影響，工廠停工停產更加是家常便飯。吉林省一間自來水廠甚至警告說，停電隨時可能影響自來水供應，不過該自來水廠隨後又為造成恐慌而發表道歉聲明。中國國家電網北京市電力公司日前發布公告稱，北京市部分地區自9月27日到10月8日期間，因為計劃檢修將會導致停電，涉及範圍包括了城區、朝陽、海淀、通州、門頭溝、房山等6個的供電局的部分核區。這個公告引發了北京人的擔憂，有人甚至質疑電方居然波及到北京，連天子腳下亦都要停電。為了平息民眾的疑慮，中國國家電網北京市電力公司星期二發表緊急聲明，強調設備檢修是常規工作，受到北京電網供應充足、平穩有秩序，可以確保滿足到全北京市用電的需求。擁有1300萬居民的東北重鎮沈陽和大連市深受拉閘限電之苦，坐落在這兩個城市中的蘋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的供應商都抱怨說，他們的工廠也受到限電停電的衝擊。吉林是中國10多個目前已經實施配額供電的省份之一。有報道說，中國至少有17個省份和地區在最近幾個月宣布了某種主要是針對重工業的限電措施，而這些限電地區的 GDP 在全國的佔比高達66%。中國經濟將近有60%要靠煤炭提供動力。吉林省省長韓俊星期一表示，要從多重渠道確保煤炭供應，他要求工業發電企業派專人前往內蒙古礦區落實煤炭購銷運輸合同。另一方面，他表示要爭取更多的煤炭入口指標，把握好推進從俄羅斯、印尼和蒙古的煤炭採購計劃。高盛星期二發表的報告估計，目前的電荒影響到中國44%的產業活動，並有可能令到今年第三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按年度計算下跌1%，令到今年第四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按年度計算下跌2%。高盛同時將中國202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從之前的8.2%減到去7.8%。野村證券上個禮拜五將中國今年全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從原先的8.2%調降到7.7%之後，星期一又將中國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預測從原先的5.1%同埋4.4%分別調降到去4.7%同埋3%。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